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位9岁小朋友重返校园的故事。9岁的雨明原本健康活泼，可突然间得了儿童类风湿，全身关节肿痛，无法上学。那么后来小雨明怎么样了呢？在今天的小弟子的修炼故事栏目中，就和大家分享小雨明的故事。接下来跟大家讲述两则古人诚实守信的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小雨明今年9岁了。2005年6月5日，一向活泼健康的小雨明突然高烧不退，全身关节肿痛，送往省级医院，被诊断为儿童类风湿。类风湿可是一种很难治的病，连现在的医学界都没有办法治愈。小雨明住院治疗1个多月后，改为1周2次看专家门诊。尽管他谨遵医生的嘱咐积极治疗，可病情还是反反复复，并逐渐恶化，大小便走路都要大人来搀扶，更谈不上去上学了。2006年3月，一位修法轮大法的奶奶到小雨明家，来向小雨明和他的妈妈介绍了法轮大法，并赠送一本转法轮给他们。由于受中共宣传的毒害太深，雨明一家对大法的认识起初全来自于中共媒体的造谣欺骗，因此刚一开始他们并不怎么认同，只是觉得面前这位慈善可亲的奶奶一定是一位可信任的好人。于是小雨明的妈妈开始看那本书，只是想了解一下法轮功。然而那位奶奶并没有灰心，他总是耐心地督促小雨明和他的妈妈多看书。慢慢地，在看书的过程中，小雨明和妈妈真正感觉到了一些神奇的反应。在一次练抱轮时，雨明的妈妈真切地感觉到了法轮在旋转，因此他们相信了大法。2006年5月，一位阿姨来到小雨明家辅导他们学法练功。那位阿姨在雨明家日日夜夜地看护了他半个月，她还坚持要交上伙食费。就这样，小雨明和妈妈更坚定了对大法的信念，一天到晚一有时间他们就学法练功。当时小雨明全身关节肿大疼痛，身体非常虚弱，只要稍微动一下都是揪心的疼，总是要出虚汗，身上的衣服一天要换洗好几次。尽管如此，他还是咬紧牙关，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功。抱轮时常由妈妈架着他的双肘，吃力地扶着他的身体，并用力往上提着他的双臂。练法轮周天法时，小雨明弯下身去，他得忍受极大的疼痛才能慢慢直起身来。就这样，小雨明和妈妈克服一切困难坚持着。可是正当小雨明和妈妈全身心投入学法修炼时，矛盾来了。先是小雨明的爷爷奶奶、姑姑姑父等坚决反对，接着打电话通知小雨明外婆家族的所有亲戚，联合起来一定要送小雨明去医院治疗。奶奶甚至说要叫派出所、公安局来人把雨明的妈妈带走。小雨明和妈妈跟他们讲清这真相， 由于家人看了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看了电视报纸中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被中共的宣传所欺骗和恐吓，想到家人也练法轮功，担心会家破人亡。不过他们听了真相后，总算有些放下心来。慢慢的，小雨明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爷爷奶奶转忧为喜，奶奶主动为妈妈分担一些家务，让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带小雨明练功。通过学法，在生活的修炼环境中，小雨明和妈妈尽量按照大法的要求做，面对来自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爸妈的同事、社会各界好心人对小雨明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援助，雨明和家人都婉言谢绝了。小雨明越来越明白，唯有修心性，做超常的好人，修炼宇宙特性真、善、忍，能够做到的话，再疑难的病都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小雨明又重新回到了校园，他说，我知道我身体能够康复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无边威力。小雨明的爷爷奶奶都感叹，要不是在我的小孙子身上见证了这个事实，还真难相信法轮大法的神奇呢。我们那个年代的文革过去了，80年代的学潮运动过去了，今天又发难于法轮功上。这个法轮功对社会可是百利而无一害，这个执政党真是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他们是疯狂了。小雨明的亲戚们也有的要学大法，有的要了护身符，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社会上的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他们也相继三退了。这是小雨明学练法轮功几个月来，全家大小亲眼看到，他自己亲身体会到的真实经历。这么好的功法，有人为了得到它而被人告密关进了牢笼，有人用事实说明真相而被迫害致死。小雨明真诚地希望善良的人们都能伸出援手，凝聚成善良的力量，停止对善良的迫害，让正义能够得到伸张，让每一个生命都有信仰的自由。
古代故事，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两则关于诚实守信的古代故事。诚实守信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中真的一种表现，被视为立身立国之本。下面就给小朋友们讲讲发生在清朝年间，一个不惜身家性命，一个不惜倾家荡产，都将诚实守信看得为此为大的两个故事。徐少愚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年8月初，他向怡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是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8月初，徐少愚中暑病倒了，危在旦夕的时候，他躺在病榻上一直喃喃自语道，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这可怎么办呢？他的妻子听后对他说，你现在重病在身，医药费都花得很多了，而且你借的钱也没有借据，所以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了，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愚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有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徐少愚最后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2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 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这才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怡斋。没过几天，徐少瑜的病就痊愈了。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天津，那里有个回民叫穆香甫，靠买卖大豆为生，家中接连几代都很富有，他因为真诚厚道而受人敬重。有一年，穆香甫生意不好，家境变得非常困难，与他有往来的票号钱庄因为他的诚实厚道都宽限他可以在第二年再偿清欠债。穆香甫自己却不答应，他说，我只知道欠了人家的东西就一定要如约偿还，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信用不可丢失，我们穆家从来就是这样的。随即穆香甫将家中很多东西都变卖掉，然后如约偿清了欠债。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47首诗《圆归圣果》。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圆归圣果，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48首诗，诗的题目是游享唐山寺。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游享唐山寺，日月轮流转，乾坤是转轮，拈指200年，享唐旧无存。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游享唐山寺，日月轮流转，乾坤是转轮，拈指200年，享唐旧无存。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游享唐山寺，日月轮流转，乾坤是转轮，拈指200年，享唐旧无存。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游享唐山寺》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